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为您直播。今天呢是2023年12月26号，星期二，我们将和您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甘肃地震震下了墙皮，也震下了真相。第二个：明旦130年受热捧。大救星为人民谋了哪些幸福？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发表您的看法。这次地震呢，除了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外，最让外界关注的就是那些被震下的现代风的墙皮以及它的皮下组织，就是原始土坯。而住房建设部早就官宣这样的土坯房不存在了。网友评论说，一场地震震掉了扶贫的墙皮。还有网友提问说，中国富豪遍地都是，为什么我们依然看到了如此贫穷的农村？那么中共关于所有农村人口都已经精准脱贫的说法真相是什么？这些貌似20年前甚至是50、60年前就已经破败不堪的房屋，为什么依然存立于阳光之下？积石山县是否让盛世下的贫穷大白于天下？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李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另外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您好。
宇宙好，破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陈先生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们先说最近的这个发展，然后再往后进行深挖哈。那么首先呢，就是说这次的这个积石山县的这个情况呢，发展出现了之后呢，就有一个最新的发展，就是说关于对这个地区的救灾红十字会，还有就是说民间的这个救灾的情况呢，出现一些非常诡异的现象。我们请陈先生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陈先生。
对，这次关于这个甘肃发生地震之后，甘肃青海，官民不同调不同热，救援官方是迟迟才来，看到这个总理李强啊，过了5天才到，不像当年的温家宝。2008年当天下午就到了四川的地震现场，那是2008年。结果时间过了15年过去了，现在的动作更为迟缓。而且不仅如此呢，民间援助本来是已经启程了，但是却受了官方的阻挠。官方本来说是生命之上，人命之上，但是民间的援助受了阻挠，就是韩红，歌星韩红通过他自己的韩红基金会啊筹集资金，有其他的艺术家歌星给他捐款，还有民间的捐款，一下很快达到6500多万。结果他自己亲自带队到现场去了赈灾，因为当地的老百姓是露宿街头，天寒地冻，零下15度，这个是奇寒天气发生地震，对了，而且是半夜3更，对老百姓的是不仅是死伤整齐啊，而且是天寒地冻，非常的饥寒交迫。那韩红送的这个棉被啊和这些物资及时赶到，但是却受到官方的阻挠。官方第一步是有甘肃的红十字会党委书记出面批评韩红，觉得韩红的行为不恰当。第二个是居然叫停，叫韩红的基金会不要再捐助。第三，叫他们现有的资金转给红十字会。这就非常奇怪，为什么官方会做这么几个动作呢？这对韩红泼一瓢冷水，对民间救援泼冷水，而当地的灾民也是啊，可以说是雪上加霜。那为什么他会这么做？我想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任何民间力量不能抢党的风头，否则的话就好像出现了民间第二个力量来取代党。这个党不管它多迟缓，多么的这个耽误人命，但是它就是这个党啊，它是领导一切的。第二个就是民间力量去怕这个报丑闻，因为像贫困到处是这个土坯房、空心砖，还有这个画皮包的什么假的脱贫。2020年宣布全面脱贫、全面小康，这是甘肃最后一个县，积石山县23个县之一宣布，结果是一场假的假大空，戳穿了神话假话，所以他怕曝光丑闻。第三个不准去的原因啊，就是这个红十字会的贪腐，因为官方的红十字会历来就贪腐，大家都知道，大家不再信任官方的红十字会，又是什么郭妹妹炫富啊，领导买豪车啊，又是什么这个高价消费餐呢、啊？所以由于这样的，民众宁愿捐助给别的基金会，也不捐助给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很尴尬。他们里面存在贪腐，这回他们购买物资也是贪腐，什么一个暖水壶500元，没有这个价钱，他们说他们采购了， 他们那个价格不是那个价格，中间把他们被他们吃掉了。比如说200元，他吃掉300元。另外，他叫人家的捐款给他，捐款给他，他要节流管理费，管理费节流动辄，比如说韩红要是捐给他们啊几百万的话，他要节流说130万去做管理费。所以红十字会的声誉啊臭名昭著，贪腐熏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阻止这个韩红去救援民间力量，就说明他们想继续保护他们的贪腐利益，他们的私利，他们继续再发无赖财，这是贪腐集团。
嗯，就说白了，这韩红这样的这个个人救助者呢，是被赶出了当地哈。那么有网友说呢，其实韩红的这样类似的这样的做法呢，就使得当地的政府还有使红十字会呢，都是脸上挂不住，而且呢，披露了让更多的这个真相会暴露出来。好，那么也有网友说呢，其实越贫穷的地方的这个丑闻是越多，贪腐越严重。那么下面我想请李先生来讲讲，就是这个地震的事发的这个重灾区呢，就是甘肃的临夏州的积石山县，它的基本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李先生
？OK， 这个积夏这个积石山啊，它的这个名字叫做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萨拉族自治县。它实际上呢，在这个地方生活的呢，有超过10个少数民族，然后呢是聚集地，少数民族呢超过了51%。这样的一个县呢，它是1981年成立的。1981年成立，然后呢，它的位置呢就在这个青海和甘肃呢这个交界的地方，在这个西南部。然后呢，它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寒冷。刚才破空已经讲了，说这段时间呢是现在呢是-15度以下，这个最低温度。它现在呢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寒冷的一个高寒的一个地方，它最高海拔呢4000多米，所以是这么一个。就是一个什么偏远的这么一个地方，总共的人口呢有23万多一点点这个总的人口。它这个地方呢，它主要的这个生产啊，它呢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些资源，所以呢它呢像以这个种植业啊为主，像什么生产这个核桃啊、花椒啊这样的呢是它的土特产品。然后呢，像还有一些小手工艺品啊，就是西北地区的一些典型的一些手工艺品，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它呢在多年呢都是在一个这个贫困的一个状态里头，因为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嘛，所以就是靠天吃饭啊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它呢一直呢就是被这个甘肃省啊，它是定为呢是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3个深度啊，不是普通的这个深度的贫困县。然后呢，他呢到了这个2019年啊，他说的那个全县啊是将近3000户，哎，13546人脱贫，这是官方的数字啊。然后53个贫困村退出这个贫困县，然后贫困发生率已经降到了1.15%。然后呢，实现了整县脱贫的目标。到了2020年的2月份，甘肃省人民政府就批准积石山县退出了这个贫困县这个称号。所以现在呢，这个状态呢是这样的。另外呢，我正好有一个数字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2019年的时候，全国人大会上，中国国务院贫困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然后发了一个声明，是说呢，贫困户的标准啊。这是2026年，他说应该达到每户每年4000块钱左右，每人每年4000块钱左右，然后呢，并且呢，做到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还有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一点啊是这回呢，在这个地震当中呢，就我们检测到了，看到了，就是住房安全没保障，这个是最起码的一个要求。
嗯，好，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目前我们从这个网上流传的照片和视频可以看到它的真实的这个状况哈。那么我想请问您，就是说这个精准扶贫的说法是不是完全破产了，陈先生？
这个2020年，当时中国是大瘟疫，当时呢，这个习当局呢非要宣布在2020年全面脱贫、全面小康，因为这是他迈向第3个任期的一个政绩，结果又强行宣布，当时我们就看到非常可笑的情况。不管是贵州省还是甘肃省，都是来一个倒时机的方式宣布某县某市某村脱贫了， 结果这个脱贫是怎么脱贫？就是只要党媒党报宣布就行了，跟实际没有关系。这个吉石三县就是在2020年甘肃省啊，最后宣布脱贫，迈向全面小康、全面这个脱贫的这个县。他怎么宣布呢？当地说达到了8300多块钱啊，这个年收入，每人年收入。即便是8300多块钱，刚才李先生说是4000多块钱啊，我们即便算他8000多块钱，那也刚好，就是前总理李克强所说的，中国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这个是戳穿了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神话，以至于他被挤出政坛，甚至丧失生命。但是现在看来，吉石三县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当局宣布的数字都低于每月1000，你8300都除以12，不就低于1000了吗？也都低于1000块人民币能够是全面小康。全面脱贫吗？而且这还是官方宣布的数字，实际数字恐怕更低。所以当时这回地震之后，大家发现土坯房，然后是空心砖，还有这个纸皮的，这个豪华纸皮包装的。结果怎么回事呢？他怎么脱贫？当地政府并没有帮忙。脱贫就是当地人说，比如一家人有这个七八口、十几口，就有一个青壮年到了新疆去打工，打工之后把钱汇回来建房子，这个建房子他就说。没办法啊，钱不够啊，空心砖吧，他普遍利用空心砖，空心砖绝对不符合房屋最基本的防震要求。这个地震之后，这空心砖绝对是一场灾难。说这次这个吉石三县了，80%的房屋倒塌，半夜1点钟左右地震，80%的房屋倒塌，可想死伤多严重。官方现在公布了说死了149人，恐怕这个数字啊远高于这个，失踪的都不算。所以这个财新网就说了。调查当地啊，说它的底色是贫困，实际上说到了要点。它的底色不是什么黄土高原，不是灰白，不是什么其他的颜色，它就是贫困。这个贫困呢，就是用纸糊的。我们平时大家开玩笑说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金字招牌是纸糊的嘛？哎，这回真是纸糊的。大家看到土坯房，看到了这个空心砖，居然看到了纸坯包的外墙，然后里边是空的。这就是全面小康、全面脱贫的神话。这只是一个缩影。这只是冰山之一角，这推广的全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全面脱贫、全面小康，别的国家都不敢宣布，发达国家都不敢说，美国、日本都不敢说它全面脱贫、全面小康，居然有一个国家在东方啊，这个号称第二大经济体，宣布自己全面脱贫、全面小康，这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大笑话、世纪大笑话，在历史上留下的重大污点。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事实上，我记得数年前我们也听说另外一个轶事，就是说中国是有纸包子。现在我们看到有纸墙壁，这纸的作用挺大的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李先生，就刚才呢，陈先生也谈到，就是说中国的前李总理说过，这6亿人收入不到1000块钱。那么有网友说呢，当时出来这个说法之后呢，不太相信。现在看到甘肃地震中的房子，这次我信了。那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样的这个贫富登峰造极，它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李先生？
我想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哈。但是呢，作为这个从这和我们看到的，像这个积石山这边的这个西北地区的这个农村的一个面貌哈，像农业啊本身就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然后像粮食啊这个价格呀，然后产量啊，尤其是西北地区的产量就非常低，所以根本就不太可能造富。然后另外一个呢，自然资源呢又非常匮乏，但像现在呢，这个生存的条件呢都是很恶劣的，所以能够做到自给自足啊就已经不容易了。所以像现在这回暴露出来的哈，实际上呢，这个像刚才你谈到的像纸包着的这样的房子，这完全呢都是当地政府在造孽，在造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完成一个这个最高领导人要号召的要搞的一个政绩工程，是一个政治任务。所以他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他只能通过造假，要通过当地的生产和这个杯水车薪的从这个中央最后呢这个转移支付的这些支持的这个资金啊，实际上呢远远不够。何况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中国政府啊这些官员们叫层层的雁过拔毛，实际上呢各方面啊转移支付的这个钱来了以后啊，根本就不太可能直接都用于到当地的，比如说建房子啊，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福利当中。中间呢被盘剥了非常多，像刚才这个陈先生已经讲到了，像这个你捐款过来还要收税，还要收各种各样的服务费， 哎，然后中间的这个人吃马喂都是要从这个中央转移支付的这个扶贫的这个款项当中去剥离出来。所以你想啊，有这么多这个和尚都围着这么一口这个化缘的这个锅，最后呢，怎么可能最后留下了一点儿分给这个底下的老百姓呢？再加上中国的这个农村呢，地少人多，哎，所以呢，这种情况啊，说中国的这个要走出脱贫这个路啊，实际上是应该是一个艰苦的漫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在现在的这个政府领导人的这个要求之下吧，要变成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现在的这个脱贫致富的问题，这个呢，我想呢是它的核心的根源，那只能最后变成造假。
嗯，好，谢谢李先生。尤其像积石山这么一个地方啊，是典型的这个内陆地区，没有任何的，基本上没什么资源，典型的这个大陆性气候。那么陈先生，我想问你，就是有网友继续提问说，这中国呢是第二大经济体，富豪遍地都是。那么我们在媒体上就各种宣传渠道看到也是啊，他说呢，为什么我们依然看到了如此贫穷的农村？那么专家说的，每家每户都能轻轻松松的拿出50万元，这个钱在哪儿呢？银行说的，2023年中国老百姓存款是135万亿元，按14亿人口来计算，每个中国人存款是达到了9万多元，这个在哪里呢？那么中国积石山县如何把中国的这个贫富分化的现实推向了，是不是我们这么讲吧？他是不是把中国的这个贫富分化的现实呢，推向了一种极致呢？陈先生。
对，这个由于这个中国这个制度啊，它是不透明、不公开，一切都是在黑幕之中，所以这个致富的途径也是这样，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越靠近权力越致富，越远离权力啊越贫穷。所以这个官方公布的这个银行数字、存款数字都是一个平均值，平均值里边是什么？那是10%跟90%的关系，甚至是有人说1%跟99%的关系。我们就说的保守一点嘛，10%的人控制90%的财富。10%的人只拥有10%的财富，就这个关系。所以它平均下来的时候，你看到是平均值，根本看不出一个就是说个体的差别。结果呢，这些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啊，大多数人仍然陷于贫困。这个贫困，但我们不是纵向的说，跟文革跟毛时代相比，就是横向的跟现在的比，他们陷入了不仅是相对贫困，而且是绝对贫困。其中的这个贫富差距啊，应该说要真是排出来的，可是世界上可能是排前名的。就中国虽然是第二大经济体 GDP 算出来，但是钱在哪呢？而且说了这个贫穷呢，这个当时2020年公布了全面脱贫、全面小康，本来就是非常是逆天逆势而行。说你大瘟疫都到处封城、到处清零，你怎么能够全面脱贫、全面小康呢？哎，就要这么宣传，这因为这是一个政治目标、政治工程，就是按照这个一些领导人的说法，不要算经济账，不要算民生账，要算政治账，那就是瞄准20大。结果呢，接下来就是3年清零3年封城。所以当时你看到官方有个口号，有个看出端倪，官方说当时全面脱贫了、全面小康了，要防止返贫。先说了这句话，就表示有人返贫了，然后又说一句话叫防止规模性返贫，就是返贫了算了，防止大规模的返贫。现在甘肃地震可以看出，大规模的返贫恐怕本来就是贫穷，而后来又是大规模的返贫，说这3年清零3年封城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冲击了这些贫困户。所以看中国的数字啊，不能看那个什么平均数字，也不能看总体数字，你必须看细部数字。但这些细部数字恰恰是官方讳莫如深的。
嗯，
就连比如今年那个青年失业率达到一定程度，他就不公布了。结果后来发现很多数据不公布了，房地产啊这个那个数据都不公布了。不公布的原因，甚至最后说不准唱衰经济，只能唱好，唱响中国经济光明曲。最后也不能唱衰经济了，不能说实话了，发展了这个程度就知道中国经济问题啊有多严重。说这个第二大经济体啊，恐怕也就是个豆腐渣工程。
嗯，说到这个就是不公布看不见，就是不存在啊，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的这个精神。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李先生，就是说呢，当地的这些居民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这个砖混结构的倒塌的比较少。那么刚才陈先生也谈到了，就是说呢，80%的这个房屋呢都已经倒塌，那就说明当地的这个非砖，这个可以说土坯房是占了多少的这个比例哈。那么我们与此同时也看到呢，这个有新闻报道说，国内许多的这个媒体呢是奔赴地震的这个积石山县。 现，那么希望把他们所看到的展示在读者的面前。不过呢，财新网一篇这个政区记者手记，陈先生也谈到，刚才就是说名字叫惨痛的底色是贫穷，这个已经被有关方面撤下了。这个网上出现的，如果你搜索这篇文章，出现的是404，您搜索的这篇文章不存在哈，对不起。那么网友呢，把国内这个媒体前往政区的行为称作反叛，说是中国的这个媒体在反叛。实际上呢，这种所谓的反叛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呢是根本不能成气候的，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还有呢，就是说，吉石山县的贫困现状呢，可能是一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普遍的现象，就像陈先生讲的，可能变成一个普遍的反贫的一个缩影，一个代表。那么，李先生您怎么看呢？
首先呢，你提到的就是像这个惨痛的底色是贫穷啊，这样的这个文章呢，应该说呢，不会是一家在写。因为有那么多的媒体啊，到那个地方去看了，他们感同身受。但是呢，在中国啊是非常现实的，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空间。像他的这个媒体的这个稿件的来源啊，信息的来源啊，都是要有规定的，都是新华社通稿。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现在呢应该说是愈演愈烈。刚才破空已经提到了哈，很多的数据，像经济数据啊什么的，都已经停止公布了。为什么呢？太难看了，没办法看。跟现在中央所定的这个调子是完全的是背道而驰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彻底消声。而这个呢，中国的现在的媒体人啊，也大家呢心知肚明，所以怎么办呢？大家也不敢去碰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铁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哈，应该真的是少数。现在呢，像这个流出来的，这都属于漏网之鱼啊，说这个底色是贫困这样的文章。所以呢，这真的是漏网之鱼。那后续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处理。为什么呢？要杀一儆百，就是要告诉媒体人，你必须要听党的，听新华社的统一的稿。那就是什么？中国经济是稳中向好，韧性十足，而且呢是全面脱贫了。那这个是都是在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取得的伟大的成就。所以呢，这个呢才是所谓的新时代的这个主旋律。这个呢，我觉得这个都是几十年下来，应该说呢愈演愈烈，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就目前的状况。另外一个呢，真正现在的脱贫的这个状况是一个什么样子啊？就是吉石山实际上呢，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缩影，一个例证，就房子倒了那么多，这是地震，老天爷让你看一看，最后呢这个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结果把你房子80%以上全给你震倒了。对吧？说你这个不是土坯房，可能就会好很多，对吧？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土坯房是什么样的？西北人是愿意住土坯房，曾经啊，为什么？穷啊，为什么要挖窑洞啊？就是穷啊，没有砖呐、啊。你要说那个在西北，我去过西北好多次哈、啊。如果要那个要有了能够盖一个大的砖瓦房的话，那就是很富很富的人了，对吧？但是真正啊，西北农民啊。在这几年当中，经济繁荣了，经济全国的经济变成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这个过程当中，西北的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真正有多大的改善呢？其实呢，改善是非常有限的。刚才说，像吉石山这个地方啊，92%、93%都是农民，都是农业户口，他没有经济来源，只有在土地上头去文石去捧去这个所谓的脱贫致富。所以在这样的地方哈，实际上呢这个贫穷呢实际上是遍地都是。所以现在别说什么反这个规模性反贫了，现在跟原来的脱贫就很多是造假出来的，现在反贫实际上是正常的现象。像现在中部地区啊，西北啊，西南啊，还有很多的东北地区啊，其实有大量的贫困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另外呢，像很多大城市啊，城市结合部那个地方啊，其实很多的所谓的农户啊，这个非农户，实际上呢都是这个非常贫穷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呢，为什么没有地、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真是赤贫的状态。所以你现在原来我们都不知道，很多人还农民工生活在这个桥洞底下，你过去听说过吗？现在到处都是啊，好多地方找不着工作就怎么办？就生活在那儿。所以这个就是盛世底下的繁荣啊，对吧？
总而言之，就是这个6亿1000这两个数字哈。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是甘肃地震震下了墙皮，也震出了真相。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哈。我们从这个 X， 也就是 YouTube， X、Twitter 和 YouTube 收到了许多的这个网友们的评论，我们选播一些。首先呢，是在推特来的 X 来的这个评论，这位叫川和猫酱土豆条说呢，到底是智商有多低的人才会相信中国脱贫了？这个把大家都给抨击了一番哈，大家太单纯。另外一位呢是人权与时政，他说呢，中国政权越发的变本加厉，对内镇压迫害，对外大撒币，他们心中哪里有人民？他们对事实掩盖却欲盖弥彰，他们心中只有他们自己的脸面，这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好，下面是一些来自油管 YouTube 的网友的评论。这一位呢是飞，他说呢，现在出现灾难之后，等医药物呢不是搜救，而是封控。这一位蓝花花他说，这次甘肃地震发生了数起奇怪的现象，最为令人不解的是，作为地震救援的黄金72小时，官方在刚过48小时的救援时间内就草草的收场了，不知道这次救援是谁在领导。第二呢，就是当地严禁民间救援力量介入救援行动，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韩红被当地政府拒绝。好，接下来一位是绿豆兵，他说呢，甘肃这个不是特例，今年以来的天灾哪里不是摆拍完开始分钱，涿州呢还禁止民间救援，这个怕惨状的，害怕惨状让太多人看到。最后一位呢，Chinese Perspective， 他说呢，这个贪腐恐怕是人性掌握权力之后缺少监督都会这样，不管哪国的政府官员，美国的贪腐是明面的，比如说凯旋门，那么他谈到呢，主要是要有监督。好，接下来呢，我想请问陈先生哈，我们要回到关于这个风控的问题，刚才这个网友也提到，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是说到早一点，就是如同回到了武汉新冠出发的时期。那么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说呢，发生地震之后呢，甘肃警方指控了11个网民编造发布地震谣言，进行了行政处罚。那么警方呢，还因为同样的原因，据说是批评教育了105人。那么这种政府行为可不可以说，这个的确是中国等极少数的国家才有的一个独特的景观呢？陈先生，
这是一个独特国家的景观，也是一个独特时代的景观。想想这些警察做的这些荒唐事情，如果这些警察让这105人去投入抗震救灾，这些警察本人也投入抗震救灾，能起多少作用？结果他们把精力、人力、物力、财力花在这个上面，而警察凭这个领工资、领奖金。另外呢，这个的确是风控。刚才有个我看了一个网民留言呢，我还得修正一下，不是在48小时里结束救援，是在15小时之内结束救援的。地震黄金时间是72小时，在72小时你都要不分昼夜啊，就是全力以赴的抢救生命啊。经常我们看到各国地震之后都说，过了多少小时，过了几天还发现了生命啊，这个生命怎么存活下来？结果当地政府是15小时之后就停止了救援，说救援已经结束，因为他们无能为力。80%的房屋倒塌了，然后没有起码的间距，再加上这个地方是高原了 奇寒天气啊，也没有什么救援队可以赶到。而且现在的中国政府比这个2008年做的更差，甚至比1976年做的更差。如果说2008年，对这个外国的救援，当时有外国救援队，像台湾啊，或者是日本啊，其他这个俄罗斯的搜救队要去，这个中国政府来说迟迟不批，过了几天批了。去了，说日本救援队赶到了，但是觉得过了时间了，救出了遗体的鞠躬致意啊，敬礼表示对死者的尊重，但是感到很遗憾，就日本救援队回去还有个人自杀了，因为忧郁啊，看到这个情况太忧郁，觉得自己无能为力。那当时还能够允许外国救援队去，现在发展了什么？不允许外国救援队去，连民间救援队都不让去，民间的这个援助都不让进。像这个2008年还有很多民间的援助源源不断的赶到，比这个部队还赶到的早。而这回也可以看到这个领导人的迟缓，李强5天之后，18号地震，他23号才姗姗来迟。而去了之后呢，他不是讲别的，第一段话就是讲，习总书记的指示，什么生命至上，这个什么人命至上，以民为本，有本要求各地政府怎么，这个要求是谁，自己在干什么，能不能自己动手干一点？ 你或者地方政府是谁负责这件事情，说都没有这个主语宾语都不清楚，所以现在看上去啊，比2008年落后很多，甚至比1976年不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然中共当时毛泽东时代、华国锋时代拒绝外国援助，但是至少唐山周围的这个民间援助不会被拒绝，民间的捐款不会被拒绝。现在居然连民间援助、民间捐款都拒绝，说这个极左政权啊，走得有多远，可以说恐怕是跌掉很多人的眼镜啊。
不管你什么样的这个正义的行为，只要你触及到有关人员的这个利益的话，就会被封杀哈。那么接下来，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呢，这个是央视的报道，在地震之后说，积石山的6.2级地震的甘肃震区呢，开始拆除，经鉴定为危房的民房。那么这个话是不是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危房的鉴定呢是早就有，只是当局呢并没有急于致力于去拆除他们。那么如果说没有这场地震的话，外界根本也看不到，那么政府呢，当然也就根本不会在意。那么这个呢，是不是再次坐实了一个说法，就是中国政府呢，它其实是并不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一种批评呢？李先生，
那是肯定的。因为呢，现在啊，这个现代政府啊，这个跟当年的说这个封建社会的那个政府不一样，那时候是打江山自己坐江山，哎，现在呢，中国政府呢也称呢自己呢是个现代的政府。那现代政府是什么样哈？应该说呢，现代文明的这个政治政府的这个结构的定义哈，这个洛克啊说的，英国的这个政治学者洛克呢说的非常清楚，他说啊，就是。当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契约社会的时候啊，必然要把人的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但是人的基本权利不能交，对吧？而政府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追求政府自身的利益，不是追求自己政府的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持人的基本权利和公共福祉。所以我们拿这个哈，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政府的一个存在的目的。你去套现在中国政府在这一次这个脱贫的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在这一次抗震救灾的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我们就可以去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对吧？政府是靠收老百姓的这个税，最后呢来供养他，最后他反而呢不要去为老百姓去做事儿，而呢百般的推诿，百般的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为自己呢来个粉饰这个太平。但是呢，没想到啊，还是这个老天爷，最后呢，造成了地震了以后呢，把房子给你震塌了。震塌了以后，最后看到了它的这个本质。但是你就想啊，那我们纳税人就应该有一个质询：纳税人的钱交了那么多的钱来供养这个政府，钱都跑到哪去了，对吧？是不是按照这个最高领导人一直在讲的，要来自于人民，要为人民去服务的，对吧？我想这个呢，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谎言。
事实上呢，这个陈先生，最后我想问你，就是说，在大约将近20年前，就中国经济刚刚在要起飞的时候呢，西方已经在警告，就是说要防止，这个经济呢陷入拉美化的这个陷阱哈。那我想问你，就现在中国这个经济状况呢，是不是已经掉入了这个拉美化的这个陷阱，或者说它即将掉进，或者它本来就是在这个陷阱里？那么这个未来会怎么样呢，陈先生？
的确在。10多年前或者20年前，我就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我说这个中国经济可能拉美化，这个拉美化的一个特点就是经历过高速增长，甚至成为一些明星国家，包括委内瑞拉、阿根廷啊这些国家，甚至阿根廷一度还被定为发达国家。但是后来呢，由于这个债务缠身了，这个入不敷出、通货膨胀等等，相继陷入了贫困。那委内瑞拉更是走上了错误道路。出来之后，查韦斯。杜马洛还选择所谓的马杜洛还选择所谓社会主义，一下把整个明星国家拉垮，拉垮就成了失败国家。所以现在的这个中国现在看上去啊，是说的走入拉美化还算比较轻的了，就拉美化就是拉美化的条件呢全具备了，地方政府是债台高筑，财政破产，到处是叫苦连天。中央政府也说了，对地方政府不兜底，自己的娃自己抱，不付钱了。如果地方政府有盈利呢，要上交中央。中央来统一支付，但地方政府亏了，中央不负责，来一个，跟我只要我的利益，我不要我的责任，不负责。最后一个盈利大户上海被砸毁了，就在去年的封城中，上海被砸毁，上海被砸走后，本来是最后一个财政盈余的省，一个直辖市，31个省市直辖市中，最后变成亏损。今年说只有广东市有略有盈利，其他包括上海在内都是亏损大户。 原来上海这些钱拿去干什么？说转移支付，上交中央之后，中央还去支援什么中西部地区？那现在连这个支援的钱都拿不出来了。像这个云南呢，很多为什么政府公务员发不出工资，降薪不算，发不出工资，就是没钱了。不仅中央没有转移支付，当地财政也破产。加上像石家庄这些地方，河北啊，他本来就很困难，就办冬季奥运会。这个中央政府告诉他，你们先钱垫着，最后中央政府拨给你们。最后石家庄政府公开叫苦，也不怕了，也不怕妄议中央，就直接说了，说石家庄政府宣布财政破产，用没有拿到冬奥会应该补贴的钱，一下戳穿了这个真话，中央政府也拿不出钱来了。说这就是拉美化的局面，一边是这个债台高筑啊，财政破产，一边是这个贫富分化等等都出现了，然后是中国这边还拉美还不敢搞降薪。停薪，中国改搞降薪停薪，因为你要反把你抓起来，说降一些，说降薪就降薪，降你的薪水没商量。别的国家没敢搞，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地区，只有中国敢搞降薪这个做法。然后回头来说，我说拉美国家还是客气的，实际上是失败国家，搞不好走向就是非洲的津巴布韦啊，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失败国家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一党制独裁，一人独裁，最后走向的是。这个通货膨胀，国家财政破产了，从一个曾经发达、曾经繁荣一世，走向一个破败的国家、失败国家，甚至是，有可能是满地垃圾，这些情况都可能再次出现，也就是经济濒于崩溃的局面。
好，谢谢陈先生。我们还有许多的网友的评论，我们没有时间继续分享。感谢各位的评论哈。那么以上呢是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甘肃地震震下了墙皮，也震出了真相。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将讨论第二个话题：明旦130年受热捧大救星，为人民谋了哪些幸福？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12月26号的现场直播，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向您直播。现在呢，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明旦130年受热捧大救星，为人民谋了哪些幸福？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继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发表您的看法。今天呢，12月26号是毛诞130周年。除了纪念堂闭馆举办中共官方纪念活动以外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呢，此前还刊文大赞毛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那么军方呢，也召开了纪念毛军事思想的研讨会。邮政总局呢，推出了毛的纪念邮票。广电总局推出数部以毛为主角的电视剧，为他的一生歌功颂德。那么毛泽东一生到底为中国人民做了什么？他真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吗？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呢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另外一位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我们欢迎两位，继续欢迎。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陈先生啊，今年的纪念活动与过去有哪一些不一样？那么求是的说法呢是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这个是不是40多年以来比较罕见的高调为毛在招魂呢？那么中共对毛的纪念，习上台之后是不是歌颂的调门越来越高呢？陈先生，
今年呢是这个所谓毛诞日130周年，就是一个所谓逢十，逢十按中国的做法叫 以前呢是不管是逢四逢五啊，它会有一些动作，但相对比较低调。但今年相当高调，党媒党报是发文，然后地方上也是活动，搞的是成千上万的人头涌动，特别是湖南韶山葱所毛的这个出生地。那么一方面符合现在极左当局，打毛旗走毛路，或者说是这个表面上是要这个拿毛来给自己招魂，因为有的呢要首先第一步是超越江河湖，第二步呢要这个超越邓小平否定改革开放，然后要跟毛比肩，据说还有第三步要把毛踩在脚下啊，要把某人的画像挂上天安门城楼，但能不能做得到这个体制的这个说法你担忧能不能成型呢是另外一回事。但近来这个毛的高调呢可能有两个，一个就是说封整治了，官方启动了宣传机器大做文章，但大做文章中大家也发现了端倪，说表面上送毛，但实际上呢又在歌颂习，说这个给习说的是人民领袖啊，这个什么军队统帅党的核心啊，好像说里边说习说的更多，好像比这个毛的这个成分还多，好像说毛开创了，习继承了，其他人都不算什么了，不存在了。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地方上也很火爆，甚至说毛远新就是毛泽东的侄子，本来是敏感人物，原来是这个华国锋啊，发动宫廷政变，打倒四人帮，把毛家人全给抓了。这个毛指定的接班人是江青，隔代接班人是毛远新，华国锋只是过渡时期接班人，由华国锋把那两人抓了，啊，全家都抓了四人帮。就毛远新判了十几年重刑，后来是出狱，但是毛远新这次也高调露面，说是还显得神色好像很决绝的样子，要卷土重来的样子，因为他才是当年定的接班人。但毛远新这个露面也是高层批准他才会露面。但他要当接班人，现在为时已晚，因为年龄摆在那里。现在的高层领导人也不觉得他是一个权力的威胁，所以让他出面，其实就是一种极左思想的复活。但这个复活呢，还不是为毛，实际上是为现在的极左当局啊，这个极左思潮或者是极左路线背书，这才是高调悼念毛的这个高调纪念毛的可能背景吧。
好，谢谢陈先生。李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习近平呢，其实在今天呢，也是照例的做了这个重要的讲话，能不能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些相关的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毛呢，究竟为中国人民带来什么福祉哈？那么中共官方的宣传呢，说他是一生波澜壮阔，当时是推翻了这个蒋介石的所谓独裁政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等等这一些的这个理由。但是见证之后呢，我们看到是不是仅仅的一个这个一纸户口就已经把这个中国人民分为三六九等？这个你怎么看呢？
今天啊，这个习近平带着这个中央政治局的一干人马全员呢，去出席了在中国的这个北京的人大会堂搞的这个纪念毛的这个诞辰130周年这个活动。在这个会上啊，他呢发表了所谓的这个重要讲话。他就说啊，他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不懈奋斗的一生，他带领人民开创了他这个功绩啊，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锻造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创建了社会主义制度，缔造了人民军队，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哎，做出了光辉千秋的历史贡献。这个呢，是现在官媒呢在这么去讲，但事实呢，我们大家呢心知肚明，对吧？因为像连这个文革结束以后，中共最高的统治者邓小平都说他在文革期间坐下来了以后，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不是咱们说哈，这是他们自己说的。所以呢，跟他现在讲的这个丰功伟绩啊，差了18000里。这是另外一个，刚刚您提到了户口，像我们这些呢，都是在文革前后生的这些中国人哈，大家呢都心知肚明，都非常清楚。像我们现在啊，中国的这个户口制度还是在继续延续着。户口是什么？其实就是两个东西，就是把人分成了农户和非农户。哎，用这个农业户口和非农户的这个城镇户口啊，实际上就把人呢最后完全分类了，分成了两种人。哎，像这个其中啊，举个例子，那个时候是配给制的，那就是粮票。像我们那个时候呢是城镇户口，然后呢我们就有粮票。但是农民啊根本就没有粮票，他自己可以生产粮食，就是 生产队生产的粮食，然后呢他没有粮票，没有粮票怎么办？你就没办法出行，你不能出去。为什么？你到外头你买不了粮食，你只能自己，要真要出行啊，你只能自己带着干粮。那个时候啊要带着干粮，你现在年轻人根本不可想象，要背着干粮几天的干粮然后呢去出行，对吧？然后呢他利用这个农产品的这个价格的所谓剪刀差去剥削农民，这也是中共在文革以后在毛时代实际上一直长期沿用的一个具体的办法。另外歧视性的这种政策，比如像到现在为止还有暂住证，暂住证你要是城镇居民，你到一个地方去不用暂住证，你要农业人口到那个地方要到公安局去报到，然后呢要给你申请暂住证。另外呢像购房，你农业户口想到那个地方去买房子，到城镇去买房子就受到很多的限制，然后像什么城市的一些福利你根本不可能享用，哎，还有包括子女的教育，对吧？然后很多的农村的这些孩子们啊，就想通过什么？通过高考，然后呢说改变命运，所以大家呢要跳龙门要去高考，然后好不容易跳过了龙门，高考过了。结果呢最后呢大学学下来交了好多的钱，结果好不容易毕业了，结果现在又赶上新时代了，刚毕业就失业了。所以这个想改变命运的办法在中国现在来说真的是行不通。
嗯，就事实上的是仅仅是这个他所带来的这个一纸户口呢，就已经让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呢可以说是更加的水深火热，比国民党时期更差了哈。那么接下来陈先生，我想请问你，就是毛呢他自己也承认说，如果没有日本入侵呢就没有共产党做大，所以呢他对皇军是感恩戴德。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他为了自己的野心出卖民族？那么今天呢被中国官方所大力宣传的所谓的这个民族大义呢，当年是不是被毛这个冲进了下水道呢？陈先生。
当然这个毛泽东和共产党打江山充满了种种的不合法性，其中之一啊就是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二战日军是全面侵华，但是共产党选择的是不抗日，而是这个去打国军。毛泽东提出的方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就是抗日是假的，我只是一分去抗日，那二分呢是应付谁？国民政府，因为他被编为革命军啊，十八路军要军饷，要军服，要军械。再一个就是七分发展自己，壮大武器，准备让国军日军去厮杀啊，这个死去活来自己下山摘桃子啊，去抢夺胜利果实。所以他的部署就这么完成的。而且在中间过程中跟日军呢、汪精卫政权还有溥仪政权大量的勾结，所以说可以是通敌啊，是通敌。不仅在不要说是在国民政府方面有大量的记录，就是日本方面大量的记录，在后来的东京审判中啊，日本的这个被审判的这些战犯都说出了跟共产党勾结的历史，特别是卢沟桥的事变都是共产党的别动队引发的，要引发国军跟日军的全面对决。甚至苏联都有大量的记录，苏联档案始终，苏联派驻延安有一个代表，他有个中文名字叫李平，他叫延安日记，他写的就是毛泽东在延安一天到晚什么抗日的事从来不做，因为当时斯大林呢怕这个德日两边夹击，还希望这个中国真抗日，他一方面支持国民政府抗日，希望以共产党加入抗日。但是这个苏联派驻延安的代表所记录的结果是，毛泽东一天到晚琢磨的就是怎么去消耗国军，消耗国民政府，瓦解国民政府，不仅不抗日，跟日本相勾结，说日军呢非常跟共产党配合默契，从来不轰炸延安，可以一枪一炮没打过延安，但是对国民政府的首都重庆狂轰滥炸，到处是警报声，大量人被炸死。可以看得很明显，后来二战结束了，本来是好不容易美国击败了日本退出中国，国民政府应该回来，但国民政府因为经历了这个八年抗战之后，800万军队打得只剩400万，还要守漫长的国防线、港口、中心城市、桥梁等等。而共产党呢从此有30000人发展了200多万，从华北一下又跳到东北，在苏联支持下占据东北，然后跟国军决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叫做战略上以少打多，战术上以多打少，说这个第一场战役东北战役3:1的比例，中共纠集的兵力啊是150万，国军是48万，这样从内的入手颠覆了国民政府。而国民政府经过8年浴血抗战，是死了300到400万的将士，高级将领200多人阵亡。在这样的情况下，疲惫之师在中共加苏联加日军各种力量的夹击下，国民政府是 失败了，退守台湾。说这就是这个历史。说毛泽东在1972年见到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时候，田中角荣习惯性的就是说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入侵中国。毛泽东说不用道歉，还要给你们大大的奖章。没有你们日军的到来，就没有我们共产党的今天。我们怎么补偿你们？不要你们的赔偿，大手一挥，赔偿免了。按照中国正统的定义，这是大汉奸、大卖国贼的行为，根本是民族的叛逆、民族的叛徒，根本谈不上什么对民族有任何的好处。仅这件事啊，就能把毛泽东和共产党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好，这没不抗日，而是抗国军。那么，然后呢是渔翁得利哈。接下来呢，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李先生哈，想问你，就中共建政之后呢，出现了大跃进，这个众所周知，还有这个反右这两个东西呢，我想问问您，它这两个东西对人民造就了怎样的这个经济和思想上的灾难呢？李先生，
大跃进呢，实际上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一个异想天开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就搞什么要赶英超美啊，赶英超美，具体的话呢，就是说呢，粮食要亩产。要不断的提高亩产，然后出现了这个亩产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的这种卫星，所谓当时方卫星，然后大炼钢铁，这个就是大跃进。然后随后呢，这个发现呢，这个大家都不去种地了，哎，随后呢就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这种声音出来了以后呢，就进行了这个反右。这个反右啊，这个呢所做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事情呢，实际上呢就是要对中国人民啊进行一个驯化的过程，要让你变得逆来顺受，变成一个奴化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共产党的这套办法是非常的强，非常的厉害。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啊，绝大多数都服了。像著名的这个物理学家钱学森先生，对吧？他从这个美国呢留完学了以后回国，然后呢是两弹一星的最有名的这个专家。哎，在大跃进的时候啊，他也要被迫的出来，那要论证说呢这个亩产万斤的合理性。哎，然后呢最后写下的文章现在还留在这个历史上，最后变成自己的一生的耻辱。像著名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学者啊，这个文化人梁漱溟，他在这个满清的时候，到后来民革的时候，这个民国的时候，他都是非常尖锐的去批判当时的政府，然后还做过中国国民政府的这个牢，哎，他也不屈服。结果到了这个中共统治之下，他批判共产党，然后呢，批评共产党都不是批判，批评共产党，然后被整得死去活来，从那以后再也不说话了。所以我想啊，他就是以这个过程啊，就是要消灭人的这个个人的主体意识，要建立集体意识，这个就是这两个运动啊所必然带来的。所以最后使得呢，这个中国人啊要就再也没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没有自由的精神，那来接受这个中共或者是最高领导人的这样的领导，这个呢就是他的核心目的。
就是对人民进行驯化啊。我记得就知名的社会学家周孝正讲过，他说中共呢是毛泽东呢就是把人民和人，这个人民呢是一个政治概念，人呢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那么说你是人民，你就是人民；如果说你是敌人，你就是人民的敌人。那么人民可以对你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就是这个目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评论。第一位呢是叫田社者，后面还有很多日文哈。他说呢，现在中国人怀念毛泽东就一个原因，说当年看病不要钱，现在看病看不起。接下来一位叫常自玲，他说呢，人们怀念邓小平是因为邓小平有开放的举动，却不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管控，人们早就开始另外一种生活了。他们崇拜特权，欣赏特权，仿佛其他的人和事都没有多大的意义。接下来一位叫 Christopher Tin， 他说呢，毛泽东不是中国的大救星，难道是美国的大救星吗？接下来一位是光寿堂，他说呢，你们西方媒体也要反思啊，抹黑毛泽东那么久了，输出了如此多的价值观，为何如今还是有那么多的人支持毛泽东呢？现在中国可没有陷入到曾经的毛泽东热，可是为何有如此多的年轻人热忱的热爱他呢？这是非常好的问题。那么现在我想请两位来回复一下，这个陈先生您怎么看，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的人热衷于拥毛？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呢，就因为毛在中国没有受到彻底的否定，像苏联就不会去怀念斯大林，或者极少数的人会怀念斯大林，因为斯大林受到了彻底的否定。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出啊，从此斯大林受到否定，不仅是后面的人，后面的勃列日涅夫，还有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否定。就现在的普京，虽然他自己是变相的独裁者，也彻底否定斯大林，不会承认斯大林和列宁，说斯大林和列宁不可能在苏联了死灰复燃，受到民间的所谓尊崇。同样道理，希特勒不仅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否定，纳粹德国受到审判，而且德国本身否定了希特勒，彻底否定纳粹德国，说德国也不存在。即便有新纳粹分子极少数，他就几个人鼓噪一下，他也不会形成一个风潮。那中国这边呢，却留下来了。中共那边，当时大概是1981年吧，通过了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通过一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内种种分歧下通过的。一方面呢，说毛泽东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又假装说毛泽东建国有什么功勋等等，然后又把整个其他人的思想算成毛泽东思想，就表示毛泽东思想不属于他个人，就这蒙混过关，结果留下了重大的这个可以说是祸患或者是伏笔，那就是毛泽东没有被官方完全否定，而他的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他的尸体还盘踞在天安门广场，被称为毛腊肉。这样的情况下，民间有这种死灰复燃，所谓怀念毫不奇怪。如果你就是对林彪成天这么提，把林彪的像挂在那里，把林彪的遗体停在那里，那民间有很多人怀念林彪，说他打下了这个红色江山，这个是一点都不奇怪。你要再试一下，把蒋介石的像挂在那里，把蒋介石的灵柩、蒋家父子灵柩停在广场，那也有很多人去膜拜，所以这个都是宣传造成的。说毛泽东深知到共产党的统治法宝，除了枪杆子，还要这个刀把子，还有最重要的是笔杆子，就是谎言加暴力。说千百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反复的重复宣传毛，就会到了这个效果，所以一点都不奇怪。那么现在，不过今年呢，这个从毛这个官方跟民间不一样，官方是想利用毛来弘扬他的高举极左路线。这个变相的复辟，变相的倒，就是加速倒退啊，这种加速师、倒行逆施，回到这个某种文革时代，然后表示这个什么，这个习近平在人民大会上讲不变色、不变质，也就是要保持这个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的意思。但是民间怀念毛不一样，民间怀念毛是另外一种逆反心态。你就像刚才讲的，现在看病要钱，甚至看不起。毛时代来说，这个可以看病啊，尽管医疗条件很差，甚至可能有全民的这个一定的医疗保健等等，所以。平均主义，就中国人有个传统文化，就不患寡而患不均，穷不要紧，最怕不公平。那现在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所招人恨，就是怨人穷了，恨人富。说这本身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社会造成的结果。说民间官方还不同调，就算怀念毛，也是另外一种心态，逆反心态而已。
嗯哼，好，谢谢陈先生、李先生。最后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当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呢，这个深圳特区报呢是发表了长篇报道，就是说名字呢是东方风来满眼春啊，邓小平都在深圳的这个纪实，但是这个作者呢陈锡天最近坦言说，这个文章有一个遗憾的地方，就是有两句话他没有刊登出来。一句呢是邓小平说了，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还有呢就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呢，就是邓小平这讲的一句不要搞政治运动，是不是仅仅就是在完全的对毛的一种否认和盖棺定论呢？您还有半分钟。
应该说呢，是邓小平呢是有这种强烈的愿望的，因为他自己怕运动，他自己受了整，然后他自己的儿子的腿都已经瘫痪了，都是从文革当中来的，所以他怕。但是呢，到后续啊，他在真正是全面否定文革的时候，他却把毛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否定了毛，那共产党呢就没有存在的这个合法性了。所以呢，他一直呢是否定文革，却留了毛。所以这一点，后来最后他呢，还有包括思想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啊，什么这些东西呢？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政论作家陈破空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家李恒清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是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呢，是中共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到底谁是党中央？第二个话题是财新为何闪现社论，重温实事求是是思想路线。好，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再会。